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
今日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页。
在这个新约圣经的一百四十页。
请大家打开圣经，由我来读。
请大家打开圣经，由我来读。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
跟着信息的时间。
今天信息的题目是：真有天堂吗？
今日嘅信息系真有天堂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徐牧师。
交俾徐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年秋季在中文堂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我们信的是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信。
我哋秋季中文堂嘅主日崇拜嗰度，我哋会一点一点咁样去睇我哋信嘅系乜嘢，同埋点解我哋要信。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三个题目。
我哋睇咗三个题目：
智慧的开端、
智慧嘅开端、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以及神是爱，
同埋神系爱。
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真有天堂吗？
今日要讲嘅咧就系真有天堂吗？
一些对信仰毫无兴趣的人，通常对于天堂有下列几种态度。
有一啲对信仰冇兴趣嘅人，通常会对天堂有呢啲态度。
第一，人死如灯灭，根本没有天堂。
第一，人死如灯灭，根本就冇天堂。
第二，如果有天堂，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比起来，我算是好的，一定可以进天堂。
第二，如果系有天堂，跟同呢个世界上所有人比，我都系好嘅，一定可以入到天堂。
第三，眼前我有一大堆更在乎、更想要追求的事。等我老了闲来没事的时候，再来考虑有没有天堂的事。
第三，我而家眼前有一啲好在乎、好想追求嘅嘢，等我得闲冇嘢嗰时啦，咁我再考虑再去有冇天堂啦。
今天大家坐在教会里，也许可以想想你自己的态度与这三种态度有何不同。
今日大家喺呢个教会度，可能可以自己谂下呢三种态度同你自己嘅态度有啲咩唔同。
在圣经当中有不少耶稣讲过的话，清楚指明并不是人死如灯灭。
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不少话，讲明是不会人死如灯灭的。
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人可以得着永生。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目的就是要人得到永生。
永生用最浅显的话来解释，就是永远与神在一起，永远享受有神同在的恩典。
永生用最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永远同神在一起，永远都有同神有这些一起的恩典。
在中文圣经里面，天堂这个词出现过两次。
在中文的圣经，天堂这两个字出现了两次。
其实在原文就是天，
原文就是天，
那天就出现很多次了。
天就出现了很多次。
在圣经当中，天常常被用来代表神或者有神同在的地方。
圣经里面的天呢，常常被用来代表同神同埋有神同在的地方。
今天我选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今天我选了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虽然这是一个比喻，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比喻的重点以及所要传递的信息却是真真实实的。
虽然这个是比喻，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比喻的重点和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的。
那这个比喻的情节很清楚，
这个比喻的情节很简单，
连小孩子一听就知道故事里面有一个坏人，是那位财主，他的下场很不好。
其实连小孩子一听就知道里面有一个坏人，是一个财主，他的下场 很差。
又有一位好人名叫拉撒路，他的结局却是很美好幸福。
有一个好人叫拉撒路，他的结果是很美好幸福的。
不过我们在座的都是成人，
但我们所有人都是成人，
所以让我带大家先做一个稍微深入一点的观察。
所以我带大家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观察，
就是拉撒路这个角色从头到尾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就是拉撒路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都没讲过一句话。
每次提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每一次提到他，他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
所以这个比喻的主角其实只有一位，不是两位。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只有一位而已，不是两位。
拉撒路只是一位配角。
拉撒路其实是一个配角，
他的角色的功用只是帮助显明财主有多少的亏欠。
他的角色的功用其实就是显明了财主有多少亏欠。
而耶稣这个比喻是向谁说的呢？
耶稣这个比喻是跟哪一个人说呢？
是向所有跟这位财主有同样心态的人。
其实就是跟这个财主有同样心态的人。
我们不要太快假设自己是拉撒路，
我们不要太快假设自己是拉撒路，
然后认为这个比喻是讲给别人那些坏人听的，
而认为这个比喻是讲给坏人听的。
要不然这个比喻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任何果效。
如果不是呢，这个比喻在你的身上呢就没什么效果。
那如何才会对我们有果效呢？
那怎么才会对我们有效果呢？
是我们愿意让这个比喻帮助我们自我审查。
就是利用这个比喻去帮助我们自我审查了，
看我自己到底和那位财主有什么相似以及截然不同之处。
那到底我们跟这个财主有什么同的，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好，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先讲了一下财主还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然后就谈到他死后在阴间的情形。
耶稣在这个比喻讲了财主在这个世界 上面的生活，然后再讲到他死了之后在阴间的受苦。
第一部分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财主在死了之后才发现有一些他想改变却无法改变的事。
第一个重点呢，我想大家看到呢，就是财主死了之后呢，就发现有些他想改变但改变不到的事。
首先他发现自己落入了阴间，非常痛苦。
首先他是入了阴间之后非常痛苦。
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连续三次用痛苦这个词来描述财主在阴间的处境。
耶稣在这个比喻连续用了 三次来用这个痛苦这个字来描述财主阴间的处境。
24节那次是出自财主自己的口。
24节呢是出自财主自己的口的。
他说他极其痛苦。
他说他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在火焰里巴望着有水能够凉凉他的舌头。
因为他在火里面真的很想有些水可以垫下他的脷。
那财主死后不只是发现自己处在痛苦的阴间，他还发现有着另外一个地方的存在，那里的人没有任何他所受的痛苦，反而得以享受安慰。
财主死了之后发现自己不止是身在这个痛苦的阴间，还发现有另外一个地方存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反而是有得到安慰的地方。
无论是他自己所处的处境，
无论他自己的处境，
或者是那另外一个地方的存在，
或者另外一个地方的存在，
在财主死亡的那一刻都立即成为他可以清清楚楚看到的事实。
在这个财主死亡的一刻， 他已经即刻知道有很清清楚楚看到这个事实，
但是到了那时候这些都已经是他无法改变的事，
但去到这个时候那些事已经无法改变了。
第二件财主死了之后才发现却无法改变的事，是他死了之后就再也无法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第二件事财主死了之后才发现到的呢，就是他死了之后再无法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了。
他眼睛看到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
他见到他的祖宗亚伯拉罕，
也看到亚伯拉罕的怀中有一个他所认识的拉撒路，
也都见到亚伯拉罕他那个怀中有一个他所识的拉撒路。
他当然不好意思请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亲自来帮助他解解渴，
他当然就不好意思这样叫他老祖宗去亚伯拉罕去帮他解渴，
他就请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帮他，
他叫亚伯拉罕打发这个拉撒路去帮他。
但是亚伯拉罕回答得很清楚，
但亚伯拉罕呢就回答得很清楚，
不只是拉撒路不能过来，
不止拉撒路不可以过来，
所有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人都不能过来帮助他，
所有与亚伯拉罕一起的人都不可以帮他，
因为在两个地方之间有深渊嵌定，
因为这个两个地方之间有一个叫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或者从那边过到这边都是不能，
所以人在这边过去那边或者那边去这边都不可能的。
不是别人不想要帮助他，
不是人家不想帮他，
而是到了那时候别人想帮他也帮不上忙，
而是到了那时候人帮他都帮不到了。
第三件财主死后才发现到却无法改变的事，是他死了之后也就再也无法帮助其他还活着的人。
第三件事财主死了之后才发现到的事又改变不了的事，就是他死后就无法帮一些已经是还是活着的人了。
在他救不了自己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倒还有良心想到了他还活着的五个兄弟。
他救不了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但他还有良心 想去救他还在生存的五个兄弟。
他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向他的兄弟做见证，
他想求这个亚伯拉罕去打发这个拉撒路去帮他的兄弟去做见证，
免得他们的下场和他一样，
等他们的下场不用好像他那么惨。
但这个请求也无法实现，
但这个请求也都无法实现，
所以在这时候他想要帮助还活着的家人却也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
他想去帮他自己家人，但是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了。
在这边我们稍微停下有些思想，
我们现在停一停去想一想，
人死了之后是否有一些事情还有机会改变，
人死了之后还有没有些事可以改变的呢？
是有一些电影拍得很美很感人，
有些电影是拍得很漂很感人，
是有一些民间宗教的仪式似乎可以带给人一点安慰和盼望，
有一些民间的宗教仪式可能真的会带到给人一些安慰和盼望。
我也多次听到我所认识的人说，他们在亲人死过世之后多么盼望死去的亲人还能够透过梦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向他们讲几句话。
我有听到很多人这样跟我说，他们亲人死了之后他们都不知道多想他们亲人可以托梦这样去，或者用其他方式这样跟他们讲话。
从情感上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情感上来讲这个是完全能够明白的。
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分离和隔绝，
人生的经验当中有各种分离和隔绝，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在第一次经历亲人死亡之前都难以想象死亡的隔绝和其他的隔绝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
但大部分人在第一次经历和亲人死亡之前都很难想象死亡的隔绝和其他的隔绝真的很不同。
死亡是最彻底最绝对的一个隔绝，
死亡是最彻底最绝对的隔绝。
当亲人死亡活着的人一时之间还难以接受的时候，会很自然的把它当作其他的隔绝来处理。
当亲人死了之后生存的人就很难去接受，就很容易用其他隔绝的方式去处理，
会想总是应该还有一些事是我们这些活着人在这边可以做的，
感觉上好像有一些事我们还生存的人还可以做到的事。
也或者有一些事是过世的人那边也可以做的，
或者亦都有啲嘢系死咗之人嗰边，死咗嘅人嗰边可以做到嘅。
我再次说，在情感上，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我再次咁样讲，喺呢个情感上边，人有呢个想法系好容易理解到嘅。
但是我们既然有机会读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讲的这个比喻，
但我哋既然有呢个机会读咗呢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入边耶稣讲呢个比喻咧，
然后我们就谨记在心，在这个比喻当中，财主一旦死了，他想改变的事都已经无法改变。
但我哋要记住喺呢个比喻入边，财主一旦死咗咧，佢就完全无法去改变呢个结局。
他不能改变他的处境，
佢改变唔到佢处境，
他无法得到别人的帮助，
亦都得唔到其他人嘅帮助，
他也无法帮助其他的人，
亦都帮助唔到其他人。
今天在座的我们都还活着，
我哋大家都系生存嘅。
财主所失去的机会，我们都还有机会去掌握。
财主冇咗嘅机会，我哋都可以掌握。
财主所无法改变的事，我们都还有机会去改变。
财主无法改变的事，我们都可以改变。
今年二月我路过上海待了几天，
今年的二月我去了上海等了几天。
除了跟我们教会十多位校友碰面之外，我也请我的一些亲戚吃了顿饭。
除了跟我教会的十几位的朋友一起去见面之外，我还请了一些亲戚去吃饭。
因为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跟这些亲戚是到了2006年才第一次见面。
因为我在台湾那里大的，所以我去见这些亲戚已经是2006年才是第一次见的。
当时他们都接受了我送给他们的圣经以及一些福音书籍。
他们都接受，他那时已经接受了我送给他们的圣经和一些福音的书籍。
这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他们竟然主动问我许多信仰方面的问题。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很开心见到他们竟然主动地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
而且有几位已经多次去过教会，看过信仰有关的文章。
而且有几位已经去了多次去了教会，而且有看过关于信仰的文章。
我其中两位堂姐很诚恳地对我说，
我两位堂姐很诚恳地跟我说，
他们其中一个心结就是怕信了主之后就不能再烧纸钱，这样会对不起死去的亲人。
他们其中一个心结就是怕信了主之后就不可以再烧那些纸钱了，会怕对不住死了的亲人。
我回答的时候先很诚恳地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答他们的时候很诚恳地问他们，
他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说烧纸钱有用的，
他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是烧纸钱是有没有用的呢？
这个做法是谁发明的，根据在哪里，
这个做法是谁发明的呢？有没有根据的呢？
所有的亲戚先是一愣，
所有亲戚都是突然之间很惊吓，
然后都同意这只是民间的习俗，
他都觉得都很同意这个是民间的习俗。
但是他们这些活着的人如果不跟着做心里就不安，
所以这些生存的人这样做呢，就心里面就很不安。
至于这样做对于已经过世的亲人究竟有无任何帮助，他们一点把握都没有。
但是他对死了亲人这样做，他觉得有没有帮助呢？仍然是没什么把握过。
我接着劝他们说，我觉得我们活着的人有一个责任。
我直接跟他们这样讲，我觉得活着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
就是让我们的子孙不需要背这种重担，
就是令我们的子孙不需要再背负起这个重担。
与其我们期望我们的子孙将来年年为我们烧纸钱，却始终得不到踏实的感觉，
与其令到我们的子孙年年都为我们这样烧纸钱，始终得不到一个踏实的感觉，
倒不如我们自己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子孙可以有把握。
不如这样做，令到我们的活着的子孙可以有把握。
他们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居所，什么都不缺，好的无比。
等他们知道我们一个永恒居所，永远都什么都不缺。
这样我们死后，他们就一点都不需要为我们担心。
这样我们死了之后，他们就不需要为我们担心。
烧香祭拜烧纸钱全部不用，
烧香啊，去拜山啊，去烧纸钱啊，都冇唔需要咁用啦。
每回他们想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为我们高兴，心中充满对神的感恩。
每次佢谂到我哋嗰阵时咧，都系为我哋好高兴，同埋对神好感恩。
这样不是好得多吗？
咁样唔系更加好咩？
这是我向我的亲戚所说的肺腑之言。
呢啲都系我对我亲戚讲嘅肺腑之言。
也是我向在座所有的人诚心诚意所说的话。
亦都系我对所喺呢度嘅人诚心诚意所讲嘅嘢。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最重要的一部分。
之后我哋要再讲最重要嘅部分，
就是财主落入阴间的关键究竟是什么？
究竟财主入落入呢个阴间关键系乜嘢咧？
当然，耶稣在比喻当中对财主生前的生活有一些描述。
喺呢个圣经当中，耶稣有对呢个财主生前嘅生活有啲描述。
第一，他是一个财主，相当的有钱。
佢一个财主，好有钱。
第二，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是最昂贵的高级布料。
他穿着的是紫色和细麻布的衣服，是最贵的布料。
可能还是第一流的裁缝手工。
可能是 最好的裁缝和手工。
看见他在穿着上相当讲究。
他是非常讲究的。
第三，他天天奢华宴乐。
他日日都很奢华地宴乐。
喜欢与人喝酒狂欢，纵欲享乐。
喜欢同人饮酒狂欢，挂住享乐。
第四，他天天奢华宴乐，显然是有一群类似的人与他作伴。
第四，他这样去宴华享乐呢，都有很多这些朋友跟他一起去做伴的。
从二十八节看来，很可能他的五个兄弟跟他过的是同样的生活。
从二十八节这样看呢，很可能他五个兄弟呢都跟他差不多这样生活。
所以呢，财主其实有理由说，我没有特别过分啊，有我们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不是个个都是如此吗？
所以这个财主很有理由这样说， 我其实不是这么过分，有很多身份地位跟我差不多的人都是这样做啦。
别人都穿这样的衣服，我总不能太寒酸吧。
人家都这样穿，我不可以穿得差过他过。
第五，有一个穷讨饭叫做拉撒路的人被抬到财主的门口。
第五，有一个很穷的人叫做拉撒路，去到财主的门口。
很不幸的，看来这个穷讨饭的就死在财主的家门口。
好不幸这个拉撒路就死在这个财主家的门口。
但是财主做了什么坏事来害死拉撒路吗？
财主做了什么坏事来害死拉撒路呢？
看来财主既没有打他，也没有赶他。
这个财主没有去打他，也都没有去赶他，
还允许拉撒路有机会吃他桌子掉下去的零碎充饥。
还给拉撒路有些东西吃，但是那些东西是在台面跌落去地下的。
这是耶稣对这财主生前的描述。
这个就是耶稣对财主生前的描述了。
财主怎么死的？是不是喝酒宴乐过度死的？我们不知道。
财主怎么死？是不是喝酒喝死？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他死的时候，他的五个兄弟都还在。
不过他死的时候，他五个兄弟都在。
所以看来他死的还是有些突然，起码比他自己预期的要早得多。
所以他死的时候来得很突然，起码他自己比他自己预期是早了很多。
无论如何，我们要思想的是，究竟这财主落入沉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想的是，究竟这个财主落入沉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值得问。
这个问题很值得问。
因为除非我们找得出自己与这个财主有什么关键性的不同，我们就无法有把握自己绝对不会与他有同样的结局。
因为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从这个财主有什么关键性的不同，不是我们就没什么把握是会跟他有不同的结局的了。
是因为他有太有钱吗？
是不是因为他太有钱呢？
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太昂贵吗？
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太贵吗？
是因为他天天奢华宴乐吗？
是他挂着去宴乐吗？
是因为他结交的朋友不好吗？
是不是他的朋友不好呢？
是因为有一个穷要饭的死在他门口吗？
是因为有一个穷人死在他门口吗？
到底他结局悲惨的关键是什么？
究竟他这么悲惨的关键是什么呢？
如果他不开加挂，只开像我一样开 Toyota， 是不是就没事了？
是不是他不开 Jaguar， 但是开 Toyota 就没事呢？
如果他不穿200块一双的鞋，只是像我穿50块一双的鞋，是不是就好了？
如果他不穿200元的鞋，只穿50元的鞋就 OK 呢？
是不是他减少宴乐的次数，不要天天，而像我只有周末狂欢一次，或一两个月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他可以减少这个宴乐的次数，不是日日，而是可能周末才一次，或者一两个月一次，那就没事了。
是不是他不要跟那些狐群狗党鬼混，而像我还偶尔参加基督徒办的健康活动就可以了？
是不是他不同猪朋狗友去鬼混，而是跟我们全契一起，或者是基督教团体 搞活动一起就可以了？
是不是财主起码把这个讨饭的送到救济机构，还送他一块大一点的面包，或者再给一点钱，不要让他死在自己家的门口就可以了？
是不是财主就把钱去给慈善机构，给一块大一点的面包给他们，再或者给多一些钱，不用等他们死在他门口就没事呢？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读这个比喻读了半天，只在研究讨论开什么车，穿什么钱，穿什么鞋，穿什么多少钱的鞋可以，再多就算过分，我们就完全没有了解耶稣到底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如果我们读过这个比喻，读了半日都是研究他开什么车啊，穿多少钱的鞋啊，这样就算他宴乐多少个份啊，我们都完全不会了解到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
如果我们以为可以用这段经文去指责一些比我们有钱的人，说他们就是财主我不是，那我们也同样没有明白耶稣的话。
如果我们用这个经文去责备一些有钱的人，财主说他们才是财主而我不是，这样我们也都不明白耶稣说的话。
一个很有钱的人不一定就是比喻中的那位财主，
一个很有钱的人未必是比喻中的财主。
同样的，一个人没有什么钱也不能保证他就不是那位财主。
同样的，一个如果没什么钱的人也都保证不到他不是一个财主。
那么财主所犯的错误到底是什么？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究竟财主是犯了什么错？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刚刚谈的问题都是表面的。
刚刚讲的问题都是表面的。
其实在他生活形态的背后有这几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其实他的生活形态里面有很多根本的问题。
首先是他的生活当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首先他的生活当中只有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在他心目当中，人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
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在这个世上就是目的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
所以我们是知道世界当中有一些人有遭遇一些不幸，但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痛苦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很不幸的人，觉得我们会觉得这些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这些今天在教会的人也许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钱，但我们真的比这个财主好吗？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可能都没有这个财主那么有钱，但是我们比这个财主更加好吗？
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看见所关心的有多少是别人的需要？
我们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关心的究竟有多少是别人的需要呢？
会不会我们这一生所努力的仍然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会不会我们一生努力的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呢？
甚至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崇拜，每个星期五到团契，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甚至乎我们来到教会去崇拜，星期五去团契，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我们教会这个问题还不算太严重。
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教会不是很严重。
我在很多教会都看过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我在很多教会都看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就是一群熟人聚在一起大声聊天的有说有笑。
就是一班很熟的人一起在这里讲话聊天。
甚至谈股票，谈房地产，谈流行的时装。
就是讲这些股票啊，房地产啊，流行的时装。
却对旁边一些新来的人，或者是那些根本打不进他们这个圈子的人，视若无睹。
就见到一些新来的人呢，根本入不到这个圈子的人呢，就完全当他们没到。
如果范围扩大到教会之外，
如果这个范围扩大到去教会之外呢，
我知道有的时候一些心理障碍是不容易克服的。
我知道有些心理障碍呢，是很难克服的。
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担任一个青年团契的辅导。
差不多20年前，我担任一个年轻人的团契的辅导。
有一天，团契一位女学生分享她的经历，让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触。
有一日，团契入边有一位一个女学生分享她的经历，令到大家都好感触。
那个礼拜，她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
嗰、那个礼拜佢喺餐厅食饭嘅时候，
刚好遇到一位有残障的同学，坐在与他正对面的另外一张桌子吃饭。
啱啱好遇到一个残障嘅同学，坐喺佢对面另外一张台嘅地方食饭。
这个人因为手脚不方便，已经吃的桌上一塌糊涂。
佢因为这个残障人因为手脚唔方便，食到咧就好流粒乱。
对这个姐妹来说，她当然不想去看这么倒胃口的事，免得自己吃不下饭。
咁对于呢位姊妹嚟讲，咁当然唔想见到呢啲咁乱嘅环境啦，等到令到自己食唔到饭。
但是偏偏原先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的人离去了，让他和那个人中间再没有任何视线的阻隔。
但系咧，坐喺佢同埋嗰个残障人士嘅中间嘅两个人啱啱走咗，令到佢咧就直接咁望到个人。
在这时候，他看到那位残障的同学费尽他所有的力气，试着各样的方法，却打不开他饮料罐子的瓶盖。
他见到这个残障的同学呢，就用了很大力去尝试去打开一个饮品的罐。
这位姐妹心中开始挣扎，
这个姊妹的心中开始挣扎了。
她觉得应该去帮忙，
她觉得应该去帮她，
但心中又有一个很深的恐惧。
但心里面仲有一个很大的恐惧，
如果我好心去帮忙，他却拒绝，那让我自己受伤害怎么办？
咁如果去帮佢，但系佢又拒绝我帮，咁我咪受到伤害咯。
他撇开他的头，
佢就拧埋头。
他试着想要逃避放在他眼前的这一幕，
佢想去逃避呢一幕，
但他头撇开了，脑海却抹不去那幅开瓶盖开得十分狼狈的景象。
但他始终都忘记不到这位同学他开这个樽盖的时候很狼狈的景象。
这时候他想到，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却连这么一件小小帮忙人的事情都下不了决心。
他现在就这样想，那我怎么是一个基督徒，连这样东西这么小的东西去帮人都帮不到呢？
为什么有一个有困难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的却是假如我被拒绝怎么办，假如我受伤害怎么办？
为什么我去遇到一个需要我帮忙的人，我竟然去想，哇，如果我被人拒绝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会被人伤害那怎么办呢？
终于他胜过了害怕和被拒绝的恐惧。
终于他就胜过了这个被害怕和被拒绝的恐惧了。
他走去问那位同学需不需要帮忙。
他直接去问这个同学需不需要帮忙。
当瓶盖开好，那位同学用那个无法正常发音的声带向他说谢谢的时候，他的喜乐实在是远远超过那位接受他帮助的人。
当他帮他这个同学开了这个樽盖之后呢，那个同学用一个不好正常的发音去跟他讲多谢的时候呢，他自己就真的很开心，也都超过了那个受帮给他帮助这位同学了。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
我相信那位残障同学那天中午坐在那个位置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相信这位残障的同学在那个中午坐在这个位置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有不同需要的人很奇妙的摆在我们的眼前。
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会有将不同需要的人很奇妙地放在我们身边。
神这样的安排不一定只是因为他爱那些软弱需要关怀的人。
神这样安排不是只是去因为他去爱这些需要他帮助的人。
在这样的安排当中，神可能更是同样的爱你爱我。
在这个安排当中，神可能这样用这个方法来爱你和爱我。
你看到别人的需要吗？
你看到别人的需要吗？
你看到神的心意吗？
你看不到神的心意。
你要如何回应？
你会怎样回应呢？
好，财主不只是心中没有别人，更严重的问题是他心中也没有神。
财主除了他心中没有其他人呢，他心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神。
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不是不知道有神的存在。
他经文当中知道他是不知道神的存在的。
他不是不知道他们犹太人老祖宗亚伯拉罕所传给他们的信仰。
他不是不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传给他们的信仰，
他和他的兄弟们不是不知道神借着摩西和先知所传给他们的教导，
他们和他们的兄弟都不是不知道神是藉着摩西和先知传给他们的教导。
问题是他们全不当一回事，
问题是他们完全不当是一回事，
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神根本不存在一样，
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没有神一样。
财主死后才很懊悔地说，如果有个死人不活，这样的神迹一定可以让他的兄弟们从罪恶中醒悟过来。
财主是死了之后才很后悔地说，如果有个死人复活，这样神迹一定可以等到我们兄弟们在罪恶那里醒悟过来。
但是耶稣借着故事当中亚伯拉罕的口说，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但是耶稣就藉着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藉着亚伯拉罕跟他们说，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一个心理高傲只在乎追求个人满足的人，就算有再大的神迹都没有用。
一个人心里面很高傲只是追求自己满足的人呢，再大的神迹都没什么用了。
导致财主落入永远沉沦的关键是他对神的藐视。
导致财主永远沉沦在这个痛苦当中的关键呢，就是对神的藐视。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把握自己的下场绝对不会像财主这么悲惨，就需要先诚实的问问自己。
如果我们想有把握过我们的下场不是好像财主这样，我们先要诚诚实实地 问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一个藐视神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藐视神的人呢？
我每天过的生活是不是一个藐视神的生活？
我生活是不是一个藐视神的生活呢？
很多人都知道十多年前有一部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叫做《辛德勒名单》。
很多人都知道十几年前呢，奥斯卡一个很出名的影片呢，是叫做《辛德勒的名单》。
这部片是 R 级，所以我不鼓励大家看。
这出戏是 R 级，所以我们不是很鼓励大家去看。
但他的电影剧本是以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两个真实的人物为主。
这个电影呢，其实 是源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个真实人物 为中心的。
这两个人，一个是有枪有权势的德国军官，
其中一个人是有枪有权势的德国军官，
一个是有钱有小聪明的投机商人辛德勒，
一个是有钱有些几聪明的投机的商人辛德勒。
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去教会，
大部分人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都去教会，
他们也常常向神祷告，
他们都经常去跟神去祷告。
但他们很多人过的生活实在是一个藐视神的生活，
但他们过的生活呢，其实是藐视神的生活。
甚至堂皇富丽的教会最后可以成为辛德勒和别人商谈黑市交易的地方，
甚至一些很漂亮的教会最后都成为辛德勒和其他人讲黑市交易的地方。
辛德勒赚钱不择手段，攀附权贵，公然行贿。
辛德勒赚钱是不择手段，攀附权贵，公然行贿的。
而那位德国军官把真枪当作玩具枪，随着自己的高兴想毙掉谁就毙掉谁。
而那个德国军官呢，就当他的真枪是玩具枪，随于自己中意呢，就想杀边个就杀边个。
这两个人在共同利益之下成为了朋友，他们的生活就是天天奢华宴乐。
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利益，就成为了一个好朋友，天天日日生活呢都是这样豪华这样宴乐。
但是后来辛德勒看到自己工厂里的犹太人遭受严重逼迫的时候，他的良心一步一步的醒悟。
但是当辛德勒见到自己的工厂里面的犹太人遭到很严重的逼迫之后，他的良心就有一步一步这样去醒悟了。
到了最后，他这个原先想利用犹太人来发战争财的人，居然舍得出拿出大笔大笔的钞票去救这些犹太人。
到了最后，他原本想利用这个犹太人去发动去赚钱的时候，他竟然会拎出一大笔一大笔的钱去救济这些犹太人。
而那位德国军官也曾经在短暂的一瞬间想要改变自己，不要再随意滥杀无辜。
而这个德国军官呢，也很短暂地曾经想改变过自己，不想这样再随意去杀人了。
但他的心很快又被邪恶夺回。
但好快佢嘅心亦都俾邪恶咁样去影响到。
他继续过一个藐视神的生活，为所欲为。
佢继续去生活咧，就系藐视神，继续为所欲为。
据我所知，在电影里面，这位德国军官是在德国战败的时候就畏罪吊死了。
据我所知，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德国军官是在德国战败的时候自己上吊而死的。
但在真实的历史里面，他没有死的勇气。
但在真实的历史是他没有死的勇气。
只是后来还是被抓到判刑处死。
到最后他是被人捉到，然后是被判刑处死的。
而辛德勒虽然曾经救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
而希特拉虽然救了很多犹太人。
但是当这场战争如同噩梦一般过去的时候，他面对这些犹太人一点都无法感到骄傲得意。
但当这个战争完了之后呢，他面对这些犹太人呢，一点都不觉得是骄傲得意。
相反的，他在哭泣中懊悔。
相反，他是很不开心，在那里很后悔。
他看到自己始终没有放下奢侈豪华的享受。
他去看他自己没有放弃这些奢华的享受。
他不断地哭喊着说 I could have done more, I could have done more, 我本来可以做更多的。
他就很不断地喊，我本来可以救得更多，本来可以做得更多的事。
辛德勒虽然得到犹太人的感激，也在历史当中留下一个美名。
希特拉虽然他是得到犹太人的感激，也都在历史之中留到一个很好的名称。
但是一直到他死去，他一生离不开醉酒荒宴。
但到他死，一直到他死，他都离不开这些醉酒荒宴。
在究竟是要财富，还是要顺从神的抉择当中，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真正向享乐告别而来归向神。
他去选择财富还是要顺从神这个选择当中，他始终都是下不到决心，是真正去跟这个享受 去告别。
他是一个知道神却活得好像没有神的人一样。
他就好像一个知道神，但是但是他生活呢就好像没有神那样的。
我不知道在神的永恒当中，他最后是得到神的宽恕了呢，还是他继续在那里懊悔I could have done more。
我真的不知道在神永恒当中他是得不得到神的宽恕，还是他继续在这里懊悔地去说我应该可以再做到什么呢。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财主死后看到在远远那边的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
在耶稣的比喻，财主死后是看到耶稣那边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
耶稣所要传递的信息很清楚，
耶稣要讲的信息很清楚。
虽然亚伯拉罕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有缺点，也犯过不少的错。
虽然亚伯拉罕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有缺点，也都犯过不少的错。
他却是一个愿意谦卑信靠神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谦卑愿意去信靠神的人。
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意思是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真正的完美无瑕。
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说算是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完美无瑕的，
而是因为他愿意谦卑的来信靠神，
也因为他愿意谦卑我们去信靠神。
所以谁是能够与亚伯拉罕在一起永远享受神同在的福气的人呢？
那究竟哪一个是可以跟亚伯拉罕一起去永远享受神与神与他们同在的人呢？
是那些与亚伯拉罕一样的人，
是跟这个亚伯拉罕 一样的人，
是在有生之年就心中有神，愿意谦卑信靠神的人。
就是这些有生之年心里面有神，愿意谦卑去信靠神的人。
最后我们来唱一首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现在一起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那个辫子不需要了，不需要。我一直在犹豫，说是放音乐给大家听，还是带大家唱。
我喺度犹豫紧，究竟系放音乐去俾大家听，定系弹琴唱。
后来还是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高了。
即系呢个歌实在太高了，
特别我唱不上去，
我哋都唱唔到，
所以我放给大家听。
咁我放俾大家听，好啦。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亲爱的恩主，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每一个日子都有你的恩典，
每一个日子都有你的恩典，
每一个日子也都是你多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每一个日子都是你给我们多一个机会。
求你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教我们怎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令我们得到有智慧的心。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